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晚上一直到八点前，嘉妍都会在这呢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我们今天空中辅导是直播的节目啊，在第五空间已经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准备，我们也在这呢跟大家打招呼，大家晚上好啊。很高兴呢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间，我们还有机会在这跟大家在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上一起的来联系。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其实嘉妍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呢，就是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我有在这个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当中一直都有去做主持嘛，但是我有一个星期呢，其实我是不在的，但是我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跟家人相处的这个环境。我相信呢，在这个时间暑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还有我的家人，所以我都有把握时间跟他们共度了一个好时光。那我也就没有忘记大家，当然，所以呢，在这个节目的时间了，我仍然是很努力的去准备我们节目内容。那我们在这呢，再一次的鼓励大家，今天晚上八点前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嘉妍联系。如果您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的。还有呢，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多讲一些资讯，因为知道可能在收听节目方面有一些的听众也反映需要多一些的方法来收听。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听另外的一些方式来收听的话，就是用这个短波的收音机，就是可以用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大家要留意呢，大家可以去找到我们的频道。我再次在这呢告诉大家这个频道的功率是什么啊，大家要记得，就是如果你要收听我们节目，有良友爱广播频道，大家可以呢找到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啊这个资讯。如果可以收听一有一台呢，大家可以呢查找这个中波15666千赫。那这两个都是可以，如果您手上是有这个可以接收到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广播的收音机的话，你可以在这两个频道上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收听到。我可以呢再一次在第五空间把这个资讯再给大家再写清楚啊，再讲一次，就是良友爱广播频道可以呢找到这个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如果要收听在一有一台的话，就是中波15666千赫。那这两个资讯我都会现在呢把这个资讯呢就会放在这个第五空间，大家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资讯分享出去，告诉你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行。好，另外呢我们也要去告诉大家，下个礼拜二8月19号将会播放第二集的情绪学堂了。如果你们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呢，都知道在我们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去制作一些的栏目，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得着。那么情绪就是我们一直很关注的一个课题，除了你们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可以 拨打我们热线直播的时间，跟廖医生和周师母讲你们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相信要去预防大家的情绪问题都是需要很多的教育，所以我跟宋山老师呢就一起主持了这样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是透过我们在探讨这个喜怒哀乐这四个情绪里面，再把它细分去认识更多关于这些情绪特质，也用这个古典音乐这个很好的方法来培养大家的好情绪。那我们这个栏目将会在每一个月第三、第四还有第五个礼拜二播放的。下个星期星期二8月19号就会播放第二集了。盼望这个栏目可以帮助大家敏锐自己的心情，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了。好，那今天晚上节目开始的时候很多资讯要告诉大家，现在就让我稍微休息休息，我们听听今天的这个第一首的诗歌，先送给大家。这一首诗歌我也是非常喜欢，是一首新的创作，一起来听听。
我去犯下的错，但
这一首歌曲呢，是只有两个礼拜左右的一个新创作啊，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找到，这首歌曲叫《永远都是你》。那么这个创作团队叫做火把音乐，我是很欣赏他们的创作啊。他们呢都是用圣经的这一些的经文来做他们创作的一个基底，就是啊，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歌词第一句就是不从恶人的脚步，不走恶人的道路。大家考圣经时间了，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应该知道吧，如果你有看圣经的，就是诗篇第一篇嘛，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去提醒我们。但是这首诗歌永远都是你，其实也是讲到我们也许真的知道很多的道理，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挑战，会有犯错的时候。可是我们都要提醒自己，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让我们不要回头看那些我们做的不好的，也要相信在人生当中有神的计划，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就会永远都有他的这个同在在当中啊。那这个诗歌我们先送给大家，也鼓励你们可以今天晚上拨打热线13229966322跟我们来联系。现在在电话旁边有一位的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是牛姊妹吗？
是的。
哎，牛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你好，黄老师。
嗯，是我们好像我们早前跟你有联系过，我还记得，对吗？
对
呀、啊，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嗯，就是之前我也跟您说了，就是我们家庭的情况。嗯，就是最近嘛，我是在起诉离婚，我就想问一下，基督徒可以起诉离婚吗？因为我们第一段婚姻呢，就是维持了10年吧，然后第二离婚以后呢，他之前就是在第一段婚姻里面他是犯了奸淫罪的，然后我们离婚了，他又重新又找了一个结婚生子，然后呢就是又离婚了，离婚了他又回头来找我呢，我就是觉得他已经信主了，然后我自己是基督徒，我也没有嫌弃他，当时是在送外卖的，经济上面一点都不好，然后我就相信，就是说他是我的原配，我就应还有一个孩子，我就应该跟他复婚，复婚了以后呢，就是经济上他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分担家用的，就是基本上家里的东西就是都是我来负担，然后他就买一点菜吧，有时候觉得家里有买需要什么他就会买一点，然后大部分的经济都是我来支出，然后他就是说他是弟兄，那我们他是头，我们什么都要听他的，我们又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会钱挟制我们，在精神上我和我儿子都被他控制得很苦，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是不听他的呢，他我们要是说什么他会不会听我们的，他就会他依然我行我素，我们也拿他没办法，所以呢就是第二次婚姻也维持了10年，2015年到2025年，现在我就是跟他过得非常不开心，他主要是想就是要我的房子，他我还没提出之前他就说你的房子现在已经涨了很多很多了，你如果要是离婚的话你要给我一半的钱，所以我们都很恐惧，我跟我儿子都很恐惧，怕因为他跟他前面那个又生了一个儿子，他对他的希望抱的比较多，对我这个儿子呢就是儿子就是比较贪爱玩游戏，所以他也没有工作，所以他就不抱什么希望，然后他就想用他的方法就是把儿子赶出家门，让他自己去外面谋生路，对我呢也是 经济上也是完全的控制，不给我钱。前上个月我住，因为睡眠不好，然后又是发高烧，又是拉肚子这些，搞得我就是住了一次 ICU， 又住了一次那个就是普通的医院，身体暴瘦了十几斤，所以我身体很软弱，睡眠又不好，要靠吃安眠药才睡几个小时，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段婚姻对我来说非常的，就是我周围的有很多朋友也说我就是不应该第二次给他机会，弄到我现在我们家庭就是非常的过得很不好，很不开心，然后呢，但是我又怕跟他起诉离婚又得罪神，因为神这样做是没有荣耀神，我也心里面有不安，但是我的儿子他们都是坚决的支持我离婚的，所以我现在很矛盾，心绪也很烦乱，我也想寻求神的心意，我觉得神也是给我有借着良友电台呀、啊、借着周围的一些信息，我觉得神好像也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又不敢确定，所以我就想请你们帮助我，这个时期告诉我到底就是说不幸福的婚姻还要维持吗？还可以起诉离婚吗？还然后怎样调整我现在的心态？我很想就是寻求神的心，想让自己喜乐起来，但是医院给我确定是焦虑抑郁，我也喜乐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办。
嗯，
王老师，
对对，是的，我们上次跟姊妹谈的时候呢，是跟你有讲过你最近的状况不太好。因为这些你刚刚跟我说的，我们跟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们也交代一下，这是姊妹现在你是精神啊、身体啊这些状况都不好，而且呢，你说你的丈夫已经跟你分居了，对不对呀？现在
对对
是的，那现在你的问题主要就是想要我们来给你一个就是一个指引吧，就是这个状况当中到底您可不可以起诉离婚。但是我想了解更多是因为你们已经分居了，现在是应该是已经决定要离婚了，对不对呀？
就是我呢是想离婚的，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过得特别不开心，付出的太多。
那你的丈夫他有提出离婚吗？
他说他跟我的姐妹们说，他说他是本来是想提出来的，他没想到是我先提出来了。之前我在住院的时候他也照顾了我一次，就是 ICU 照顾我一次，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也不担心，因为他周围的人很多女的都是离婚的，他说想找一个也很容易，但是呢他也跟我就是说他是把我赶出家门的，就是让我把我东西都丢出去了，因为我跟他吵了一架嘛，就是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呢因为我的情绪很不好，我觉得我焦虑抑郁了30多年，就是有时候会发火，但是他不会理解我，他就是总是拿一些话来刺激我，就是包括你的房子怎么怎么样啊，小孩的事情都是我造成的呀，所以我就听了以后我就会很生气很暴怒，然后就是会吵架，然后他就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拿出去了，然后过了还没到一天他又后悔了，他又想让我回去，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跟他就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决定要跟他离婚了，因为我觉得不值得，但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起诉离婚，已经起诉
了。对呀、其实姊妹啊你已经做了决定了，那首先您其实你今天你这两次打电话给我们，其实只是你想要更一个肯定的一个让我们告诉你可以不可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不能告诉你可以不可以，我的方向只可以给你说，上帝他希望我们要怎么样呢？其实上帝本身设立婚姻这个呢，婚姻如果双方都是在一个真正是追寻主爱主的情况而结合的婚姻里面呢，这个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个我们要了解，婚姻本身是神圣的，这个呢不能随便啊。所以为什么我上次也提醒姊妹呢，我听到你跟你丈夫的结合，你们的基本的跟这个本身你们的结合基础是很脆弱的，你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了解上帝所祝福的婚姻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跟他结婚以后离过婚，然后又再复婚，而当中他所引用的那些圣经都是错误的引用啊，不是说因为他是家里的头，我们做妻子的就必须要去所有的事情都顺服，其实你们在圣经的基础上都是脆弱的。我不了解你们有没有到教会里面有没有好好的听这个婚姻的教导，所以你们的概念都是不平衡也是错的。所以我希望姊妹你首先真的当然婚姻走到这一步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只是我很希望你真的要重新来认识真正的婚姻，如果是上帝祝福的婚姻，上帝的心意本身呢是希望我们要好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呢婚姻是神圣的，这个你必须要了解哈。因为在圣经当中希伯来书13章的第4节也有这个教导，婚姻是人人都当尊重的，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这个行淫的人上帝要审判。所以我已经告诉你既然这个婚约当中无论是谁双方无论是你的丈夫或是你们有坏欲的话，出轨随便一方都是破坏了这个上帝设立婚姻的这个美好，这个约就破坏掉了，已经不尊重婚姻了，这个已经是错的。那人犯错我们可以寻求，如果是真心悔改，如果是真的知道自己错，然后在上帝的愿意回到神的身边悔改认罪，而且以后不犯的话，上帝真的是会赦免我们的罪的啊。可是呢这个就要看你们是不是真心悔改了，但是我现在听起来你的丈夫应该没有吧，没有真心悔改吧？
没有。
对，
他给我打电话都是指挥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有姐妹也就是发知道，我让他知道我的情况以后，他就是说哎呀我好可怜你啊，好怎么怎么样啊，我住院他一分钱都没有给我。他就是想控制我和我儿子。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姊妹既然这个婚姻当中你已经，如果你们有真正的想面对想要真的一起来建造这个家，就是彼此要努力。可是现在听起来你们没有这样的同心，那
没有。
所以我希望现在前提就是要为了你跟你的儿子最好的一个决定，其实你已经在做了，你已经在做了，这个不用我们来给你一个可以不可以，我只是可以建议你的就是现在对你最好的选择是哪一个，你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就是你要处理好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状况，既然不能再有一个对方不想改变，那倒不如你就把他交到这个律师，你已经在做起诉了嘛，那我相信对方在法律上有很多可以真正给你的建议，这个要交到这个律师可以帮助你，比如你有什么权利你一定要了解的，你不能随随便便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就去办离婚，因为这个是有法律的一个 指引的，这是前你的丈夫他如果真的要跟你离婚，他要付出什么义务，这个你要清楚，这个是他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比如赡养费，比如给你孩子的这个学习，比如他一些他自己的离婚后的一些金钱上的责任。好像你刚刚也说因为你们有财产是大家都有份的是吗？
就是我这个财产呢是我的婚前财产，然后婚后贷款还贷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还。最近我也把银行流水打出来了，就是证明都是我自己在还。但是他说这增值部分他是有份的，要我要给他这笔钱。
所以呢姊妹你要把这些清清楚楚的跟你的律师好好的你们要商议，就是是你的你一定要争取，要好好的来守着你的这个你需要有的这个你的义务啊，或者是你的权利啊，这些都是律师可以跟你清清楚楚讲明白的，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是说好跟对方分，因为这些是很多的法律的东西。在这边我们因为不是专业的，我们不能给你一些法律的建议，但是要跟你说清楚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把跟律师好好沟通。对，因为这个是影响您往后你的这个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儿子的，因为很多也要争取那个养育权嘛，对不对啊？你的儿子应该年纪对就不用了，因为他是成年人，这个他已经不用你费心了，只是你必须要想到你自己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你的那方面，所以这个我可以给你的方向就是这个了。
好，谢谢黄老师。不过我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的牧者他都说好像我离婚是得罪了神，是不荣耀神，所以他们都劝我要撤诉。因为我有两边的拉扯，所以我自己都是好矛盾。律师还有就是我儿子都是您这边的想法，然后我教会的呢就是另外一种，也有姐妹是支持我的，但是也有些姐妹说哎你不能这样得罪神。我觉得我自己是祷告中我就是寻求神，我觉得神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开心心的，不能就是说为了勉强维持一个不合一的那个婚姻去委屈自己。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其实很多的现在这个因为您的教会当中可能他们抱持的一种的教导呢，这个就好像我刚刚说我们当然最完美的当中或者是最好的当中我们就是要从基本开始嘛，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盟约，本身是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弟兄姊妹要在你踏进这个婚姻前你要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找你的对象，你们是一同追求在主内成长的，这些婚姻才是蒙神喜悦的。可是就是因为大家因为我们都是很有罪的人呐，我们都有这个现在反而就是姊妹你的婚姻本身就是充满了那么多的这些就是这些罪性在当中，无论是对方还是你现在走到这个地步，我们不是要再说什么离婚就不讨神喜悦这一些的话题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跟随主，或者是你没有好好的去了解神所设立的婚姻或者是他希望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这些我反而觉得这些更重要。就是姊妹现在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好像刚刚跟我说到底现在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不用给你答案了，你自己已经心里有数了对吧。所以我希望鼓励你的是请你好好活着，要好好活出上帝给你的美好人生。无论今天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都相信主耶稣是爱你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不完整的教导让你自己陷入一个忧郁的当中，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他喜悦你的人生是你要健康，你的身心灵健康，你的往后人生才会健康。就算今天你不离婚，但是你不健康，那你的家庭会怎么样？你告诉我。
就是
对啊，
跟他在一起也不开心。
对啊，其实他不健康，你也不健康，那你的家庭就算勉强也是不健康。所以我的意思是，请你好好的去爱惜你自己。如果你连这个基本你都做不了的话呢，那你不要再说其他了，对不对啊，姊妹？对，是的。那我今天给你这个建议，希望你可以好好来想一想，好不好？因为我往后还有电话，那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了，姊妹。
谢谢黄老师，谢谢良友电台。
不客气，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谢谢姊妹的电话。
话语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想象，它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也能连接所有的事物。你的意念左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影响你的行动，你每天的行动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改变说话就能够改变人生。诗篇19:14，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非常的感恩嘉言可以在这呢跟大家互动，继续的鼓励大家，如果呢您在你的各方面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热线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今天晚上到8点前，嘉言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而且在第五空间也有很多弟兄姊妹陪伴着我们。是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一些建议，都很希望大家可以为刚刚那个刘姊妹来祷告。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王弟兄。喂，你好王弟兄。
建安老师晚上好。
哎，你好王弟兄。
各位第五空间弟兄姊妹晚上好。
哎，是的，大家都跟您打招呼啊。你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分享是这个找对象的问题，对不对呀？
是的。
好，
就是昨天的话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微信他帮我，他说帮我介绍认识一个姊妹。就是我加了那个姊妹的微信。那姊妹的话，他从小是被收养的，他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然后他的养母已经去世了，家里还有这个养父和他的哥哥和嫂子，但是他可能在家里面好像他或者不是很开心的话，他就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去了。他在那里就是做跟别人合作房子住，他也没有工作，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有这个，我现在他就是有这个那种精神疾病，就是个上下情感障碍，他就在服药，他辛苦2-3年，就这样的情况。那今天我也跟他打个微信电话，就是我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的话，就是我希望那个尽快找到一个对象。就是我觉得我就希望他能够，因为他的那个城市里面他也没有工作，他也没有什么钱的话，就是我建议他是能够到我家里来，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但他还没同意，他叫我祷告。
对，弟兄，您说你经传道人的介绍认识这位姊妹的
啊？
哦，只有几天而已，对不对呀？
就是昨天到今天。
哇，你今天才认识他
啊？
哦，那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咨询我们是不是希望就是想可以继续跟这位姊妹认识？
啥都不，只不过我就跟他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
嗯，
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因为他现在他也不知道他家里面，他就是跟他，跟他养父和哥哥嫂子关系处得不是很好，
嗯，
因为他有他一个，他觉得家里面他家里面就不太开心的话，他就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去了，
哦，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提出要他怎么样？你刚刚说你建议他到你的城市里面吗？
啊，就到我家里，到我家里看一下看。
为什么你邀请他到你的家看见过面吗？
啊，
嗯，这个不是太恰当吧，弟兄？这个我觉得、
啊、
对。第一，你刚刚才认识他，这个今天才认识，你就已经提出这个要求，有点。在界限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哦，
对，
这个就是
对。你如果想要，你为什么想要见这个姊妹？
就是我看能不能跟他继续交往的话，不够合适的话就可以能够就是能够去往这个结婚的这个方向走嘛。
可以怎么样？我听得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就是我觉得不够合适的话就往查结婚这个方向的来发展，就是我就是这样想。因为现在年龄这么大了，再的呢，嗯，不抓紧时间的话，可能就是不就可能就找不到对象了，就没有机会了。我就是这样想。
弟兄，似乎我们要回到从头来跟你，我们之前也有跟你谈过嘛，不要因着。年纪，你觉得自己已经年纪不少，想要找对象，而你就好像做任何这些都很急。我们不要走进这个这个是不恰当的，因为不能因为你急呢，你就忘记了很多的关系，其实要慢慢培养出来的，对不对呀？
这是培养出来的，但是他不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就。那就不容易了，就是刚才还不是，就是见个面正好，当面的好些。
这个呢，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你要用手机也可以打个电话视讯跟他见个面呢。
我刚才打个电话了，就是我看过他的照片了。就这样。
是啊，那你刚刚今天才认识，要不你放慢脚步，你可以先在电话当中跟他。多聊天吗？
就是今天我也这个他跟他说该说的话好像都该说了解他家里的情况，他也都了解了一些了。就是他是有这个这种精神疾病，就是双向情感障碍，他的还在服药，就这样的情况。
弟兄，那我就更加要提醒你了，嗯、既然这位姊妹她有这个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就表示说这位姊妹她本身也需要去继续的看一些的专业的辅导或者是精神科，对不对呀？
是她的是她的
对呀、
啊、
所以就表示说这位姊妹她都需要一些专业的照顾，还有一些的她本身有这些情绪上的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要问你，你觉得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开导这位姊妹吗？或者说你有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认识怎么样陪伴这些有情绪特别照顾的这些朋友们成长吗？你有吗？
就是其实我对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也不是很了解，不过他这个我相信都是他在服药的话，他有信号神的话，应该都会好的。
我要告诉你，很坦白的告诉弟兄呢，信仰跟我们要去寻求这个专业辅导跟这个专业的医生去帮助我们是两回事来的。就是我们基督徒都会有可能会患上这个精神疾病，不能说因为我们靠着神的话或者是只祷告，我们就会好起来的。我们还需要，对，我们还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有这个更大的机会可以好好康复起来。所以呢，弟兄，我再次的提醒，请你不要着急。因为这位姊妹她本身 他有这些原生家庭，既然他是被收养的，就表示说他有很多他原生家庭都需要去解决的地方，会有影响他个人一些的价值观，或者是他对于婚姻的这一些的一些想法是什么，价值是什么，这些你都不清楚，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跟他去建立家庭呢？
他已经和他家里他已经离开了家了，他就到这个南方一个城市去了。
对呀、啊、而且他还粗信，所以我要再一次的告诉你，如果他在这个信仰当中，他还需要有人陪着他成长，他有没有教会生活，他有没有去寻求专业辅导，帮助自己双向情感障碍这方面可以有一些的康复，这些等等等等都会影响他那个家庭的婚姻的这一些的观念都会影响。所以请弟兄，你不要因为自己急着要成家你就提出这个要求。
就是他说他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也去了教会，我去了一个月他就没去了，他感觉没得到多少多大的帮助。
那你不如就鼓励他继续去教会，你先跟他说因为他在信仰的道路上他还是一个比较需要人帮助他成长的，那请他回到教会去，您在电话当中跟他继续交朋友就行了。因为你要一个女性独自上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跟你见面，你觉得这个不是会太过分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也需要的是，你是一个男士吧，要见面也不是叫个女性来跟你见面，而是你去找他吧。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你不能邀请一个女性就这样去找你吧。对啊弟兄，所以我不建议啊。对，你想想这个在礼仪上也是不恰当的，要找的也是你去找他，因为你是男生，你是男性，你这个是你要主动的，对不对啊？你去认识一个人应该不是叫女性去找你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礼貌啊。所以弟兄啊，我希望今天给你这个建议你好好想一下，你先跟他在电话上再多认识好吗？因为太短了，才今天才认识，你怎么可以说你认定他是你的伴侣呢？
好，
那希望你真的很认真的听到我们这样的建议啊，谢谢弟兄，我们继续的为你的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继续来收听下一位的听众的电话吧，我们来把握时间。喂，你好，你好，是耿弟兄吗？
哎，是。
哎，耿弟兄你好，对，你有什么问题呢？今天
师母你好。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呢？
我是说那个，我想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吧。我老家是很农村的。我从小就是跟着父母，就是在这个族里面长大的人。我后来因为这个有病，就是后来就是信耶稣嘛。我现在就是，我也五六十岁了。我就是现在一直在外面打工。可是我没事的时候我就是看圣经，我现在忽然我想起来这个圣经上没有讲过圣诞节，在旧约的时候看到这个上帝给人说让人过节，过逾越节，过初熟节，过这个这些节节是吧，让这个以色列人过。可是在新约上借着耶稣降生，那么详细耶稣怎样降生呢？又是怎么回事？可是没有记载哪一天，我想是不让人过这一天。现在圣经既然圣经没有记载，也不想让人过。现在不单单信耶稣的人过圣诞节，就连那个天主教啊，还有世上的人，他们也都过圣诞节。我问问，这个咱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圣诞节给取消了？
弟兄啊，你这个问题啊，如果我现在呢只有这个短时间，我其实我没有把握可以好好的解释给你听听。这个关于，因为你刚刚的问题是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耶稣基督在哪天降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不要庆祝圣诞节？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
对呀、因为我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时间不多，我恐怕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给你解释，因为后面啊，其实圣诞节呢这个是一个并不是圣经这个教我们去守的一个，这个是西方的一个节日来的，那个是过去有很多的这个好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天主教，他们为什么要定下这样的一个节期，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后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历史背景的。那的确圣经当中是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要守着圣诞节，因为这个并不是圣经写出，好像你刚刚说逾越节有这个以色列民族他们本身有很多的节期啊，这个那些的节期他们会守，但是圣诞节呢本身并不是以色列民族他们传统而来的嘛，所以没有明确讲到。但是因着很多的，因为教会当时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会希望信徒呢都要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他们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才设立了这个圣诞节的。那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不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啊，这个只是一个要人纪念，大家都在阳历当中容易记着这个日子嘛，而且这个是异教本身，这个时间呢并不是要庆祝耶稣降生。那我可以在另外的时间，我们可以在空中辅导另外的一个时间再跟你多了解详细谈这个问题，你觉得好不好？因为我可以跟杨天成老师一起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好吗？
好。
好啊，弟兄，谢谢你的理解哈、啊。那我们可以再跟你约时间，再谈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现在呢，就把电话继续的来收听另外一位的听众啊。喂，你好，是王姊妹吗？
是的，是的，
王姊妹你好，我们把握时间讲一下。您
好，小妮老师。
对，今天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呢？
我就说我的小孩子小儿子他的婚姻的事情。
好，你的儿子他几岁了？
他虚岁28了。
28岁。那您说他现在已经有对象了？
对的对的。他找了一个女孩子，也是信耶稣的。
很好。
同在他工作跟那个女孩子，他的家住在那里，他在一个县城。在一个县城，但是他们谈了一年多。一年左右，但是女孩子的家人都不同意。
为什么？你知道原因吗？
他就说，他要找一个当地的。
是因为你的儿子跟这个女孩他们是工作在同一个城市，但是老家不同，对不对呀？
对的对的。工作在一个城市，就是女孩子住的她的老家在跟我孩子工作都是一个城市。
所以对方不接纳你的儿子是只是因为这个地理的原因吗？
他要求我们在那里买房子，我们也同意了。但是我家两个儿子，这个是小儿子，但是我们给他是30万，但是他说少了。少了，他要70%房子的70%，但我们拿不出来。 头一趟的时候，五一的时候，我们我跟他爸爸两个人都去了，去了跟对方，然后谈崩了，谈崩了，他就说他就我家儿子去的时候到他家去买东西去的，他拒绝不收。
嗯，
去看他外公的是外婆生病了嘛，去看在住院，然后看看他也不收，也把东西要退回来。所以说我家儿子不去就非常尴尬，不敢到他家去。
那现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儿子跟那位女生他们知道这些事吗？
知道知道。
那他们怎么想？
他俩都知道。
嗯，
他们两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说只有祷告。
嗯，
祷告。但是我们也从五一祷告到现在。但是他的母亲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对方的家人是不信主的。
对方家也信，但信就是去，信礼拜天去。
哦，所以他们信，但是只是去聚会。不过他们不太看重，这个其他的，就是现在反而是阻碍的原因，就是因为买房吗？
买房占大部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他想找一个当地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在意一定要找当地人呢？你们知道原因吗？
因为当地人他说当地人房子那个他不要首付，有房有车。
怎么样？听到这其实我觉得有真的很可惜，就是对呀，因为这些婚姻问题啊，我不知道你的儿子他们怎么想哈、似乎其实婚姻应该是他们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可是现在却因着买房一些现实所谓物质上的需要，就看比他们双方年轻人他们自己到底是不是真心相爱呀、是不是真的是觉得彼此是可以共同成长，这些更重要。我觉得这个很可惜。我不知道可否对姊妹今天打来，我知道你当然也希望你的儿子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太太，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是啊。那您认识这个女生，你觉得这位女孩你觉得怎么样？
她以前的时候因为家庭，她父亲跟母亲分开了，家庭的原因情绪不是好好，就是好多变，敏感多疑。但是通过现在看，现在这些方面在不断的变化了。
对呀。那你的儿子他是不是也认定了这个女孩呢？
是的是的。
那我这样子，
昨天晚上跟他
对你昨天晚上跟他们，你跟你的儿子谈过了吗？
是的，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家庭非常复杂。
嗯，
我说你怎么办，到现在都没有动静，都没有太没有给你回答。
那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祷告吧，我就等等。
那既然你的儿子自己都主动提出跟你说祷告，那我就建议姊妹你就顺着孩子的这个想法吧。因为第一，其实婚姻呢，本身这些婚姻大事，他已经28岁了嘛，其实是需要交给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个不应该是从父母的过多的参与啊，你们可以帮助他的，你都已经尽力了，对不对啊？你也尽量了，你连买房的钱你们都出了，那但是对方怎么样决定，那个 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反而是你的儿子他这么主动跟你说那就祷告吧，就是他不急你急。那所以我就反而觉得你的孩子他有这个把这个事交托给神的决心，你们就一起祷告为这个事。当然那个女生也一定要跟你们一起有这样的同心了，如果他都觉得这个你的儿子是认定了你的儿子，那你他们就必须要主动的提出，跟对方的父母要提出，无论现在那个房是怎么样，或者是到底怎么样，其实他们已经成年了，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过后的一些选择人生都是他们自己来负责，他们自己要主动的跟爸爸妈妈讲出来呀。
是的，
对对，
他有时跟我谈心的时候，他也很无奈。
嗯，
他去的时候总是对方不能够接纳，
嗯，
不能够去让他到他家去，然后在一起谈心。
嗯、是，
他母亲也没有话，没有什么话，也没有什么，哪些方面跟他聊聊沟通啊？
对，
这些方面好像都不怎么讲话。
嗯嗯嗯，所以我
女孩子会。嗯，
嗯，
女孩子回家的时候对她母亲说，
嗯，
但是女孩子在家也母亲也常常指责她，指责你又讲她这个那个，
哦，
因为负面的语言太多、
哦，
这个女孩子常常也受、嗯、也难
受，
受
了伤了
啊，对，她本身她的家庭就是特殊的，
嗯。那我觉得姊妹啊，那因为今天您，打电话来给我们，我们可以为你做的也就是纪念了，这个祷告当中纪念你们的，因为对方，毕竟我们如果可以直接跟对方来沟通当然是最好，不过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有那么多的这些就是考量嘛，嗯，所以我们希望哈，就好像刚刚说的沟通最重要，那无论是决定如何呢，希望都可以找到一个沟通的机会，好好谈一下，是好的或
是
不好
的，
对，因为这个对你他们年轻人来说也是很重要啊，
是的，
对，好啊，姊妹，那感谢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吗？嗯，
还有
是
就是建言老师、
哦、
就说我们祷告一段时间，然后我叫女孩子直接打电话给你们，跟你们
当然好，如果她愿意，我们很乐意可以跟她沟通的。我们要多了解的话，请她直接跟我们来联系。
叫我的儿子跟那个就女孩子两个人，他们就是。晚上来打电话给你们。
对对，我们的热线，我们热线电话是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都开放，所以就看他什么时间打来比较方便，好不好啊？那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姊妹，谢谢你的电话。好，那我们今天空中辅导员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度，请大家纪念今天这四位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的事情。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
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